上一节课呢，我们研究的是定义、分类、比较、因果这些要素对不同的概念之间关联之后形成的关系。对呀，那么这一节课呢在进阶的第二部分里面的第二节课呢，我们要讲一下维度，对吧？那这个维度是针对因果分析而去考虑的维度就是三维的维。然后呢，度数就酒精度的度，对吧？满意度的度就是维度，那是因果关系的维度。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深入审视一下因果关系。这研究因果关系呢，事实上是很难的，仅靠感觉是绝对不够用的，肯定不够用的。于是呢，这方面的研究从来是耗时费力伤财的。你看看科学史就知道了，在现代科学启蒙阶段，大抵上，它只有教堂里的神父和社会上的富二代才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去参与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因果关系。绝大多数人呢，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因果关系研究的。在人类开始思考。起步之后的漫长的时间里，相当长、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里，人们其实关注的只有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即一个原因造成的一个结果，或者反过来，看到一个结果的时候，就想办法找出造成这一个结果的那一个原因。事实上呢，这也可能是目前我们几乎所有人当初在学校里学习因果关系的时候学习的唯一一种因果关系。今天我们全世界的绝大多数教育机构里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和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因果关系的教育，依然局限在差不多200年前的基础状态。可是呢，我们现在人类的知识堆积呢，在最近的三五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却没有在课本当中展现。于是呢，当我们去学习因果关系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最初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你说，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并不保证因果关系的存在。鸡是先叫了，太阳是后升起来了，但是鸡叫并不导致太阳升起，在这种观念下呢，时间呢，它只是一个干扰因素。由于长期以来，几乎人们只关注一对一的因果关系，最终呢，发展成了一种观念，就是很多人以为只有一对一的因果关系，乃至于今天。以及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或者说在整个人类史上，很多人不知不觉地只相信什么呢？叫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进而呢，又基于这个普遍且固执的所谓理解，你仔细想想看，各种形式的宗教，在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崛起，并且越来越流行，其原因就在于此。甚至呢，很多人的迷信根基其实也是相信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且一对一对应。那上节课呢，我们就提到一个关系除了因果关系之外呢，还有个叫相关关系，对吧？于是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整个世界呀。和我们实际上的生活，其实呢，远比我们自己长期以来想象的复杂得多。这世界呢，有太多一个原因造成的很多个结果，反过来呢，也有太多一个结果其实是由很多个原因造成的情况。那天热了呢，会导致冰淇淋销量上升，以及溺水人数增加，以及社会耗电量增加，等等等等等等。那反过来呢？溺水人数增加的原因，可能不只是天热了，所以去游泳的人多了，这一个。那比如说当年可能有海啸爆发，也是原因呢。 再以及说前一年的安全教育培训减少了，也是个原因，或者说前一年政府有关支出削减了，等等等等，可能都是原因。这世界呢，有那么多的事物，包括我们的每一个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多且复杂，仅看因果关系也是如此。那一个原因呢，可能造成很多个结果，一个结果呢，可能对应着很多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其实并非生活在一对一因果关系构成的一维因果世界里，而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不知道比想象的要复杂多少倍的二维因果网络世界里。当然了，二维因果网络世界固然比一维因果世界复杂很多，然而呢，事实上这个世界比这个还要复杂，并且更复杂很多很多倍。当科学家们最近才注意到互为因果关系的时候，并且有能力对其进行系统化研究的时候，其实呢已经是上个世纪下半叶了，就是最近的几十年而已。什么叫互为因果关系呢？就是这两件事物啊，一会儿这个是原因，那个是结果；另外一会儿呢，是那个是原因，这个是结果。比如说啊，这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就是一对互为因果关系的事物。你看，科技发展呢，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时候呢，经济发展就是科技发展的结果。科技发展就是原因，那反过来呢？经济发展呢也会促进科学发展，那这个时候呢，科学发展却变成了结果，而经济发展呢又变成了原因。在生活中呢，人们总是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呢其实是一维因果思维模式的理解，说性格是原因，命运是结果。有这样的命运，是因为有那样的性格。可实际上呢，性格和命运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性格呢，其实是过往的经历塑造的，也就是说，过往的命运塑造的。而命运呢，其实就是经历的总和嘛。那与此同时，性格也的确影响决策，进而因此随时将现在变成过往，形成更多的经历。于是呢，命运呢形成性格，性格呢决定命运，然后呢，他俩之间其实是互为因果关系。这个互为因果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有趣之处在于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互为因果的过程当中，时间这个因素再也无法被忽视了。当初很久之前，长期以来，在一维思考模式之中，这时间呢，只不过是一个可能形成干扰的因素，然后呢，就再也不见了。思考教育里反复提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并不确保因果关系的存在，然后呢，然后就没有时间什么事儿了。这互为因果关系的两个事物那先是比如说 A 导致了 B。然后呢，在下一个瞬间，这因果关系就对调了，变成了 B 导致了 A。也就是说，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也对调了，然后呢，不断对调，无论是因果关系还是时间顺序。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你想啊，这瞬间是可以被忽略的，可是无数个瞬间构成的就是永恒啊。请问永恒如何忽略呢？或者哪怕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者一段时间又如何忽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忽然意识到说这世界有普遍的互为因果关系存在的时候，在因果研究的这个领域里，时间就是再也无法被忽略的事物了。时间成了人们突然看到的所谓的房间里的大象，人类呢，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十万年， 然后呢，最近的5000年左右才开始有所谓的文明，然后呢，到了最近的几十年，人类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所在的世界其实呢不是一维因果世界，甚至呢也不是三维因果网络世界，而是由时间串起来的无数因果网络构成的三维因果系统世界。当然了，在你听前面若干节课的时候，很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的这个课堂内容呢太过简单，乃至于说都好像是废话一样。但是呢，到了进阶部分，你马上就会感觉说，哎，有大量的细节其实是超出了我们在正规教育体系里、学校里向我们灌输的思考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育体系里的思考模式和思考训练呢，都大大落后于现在人们实际上的研究。就是因为最近的三五十年里，发生了太多的进步和发展，乃至于学校里的课本，压根儿就跟不上了。这个画一个清楚的，并且直观的示意图还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是我最近学会了一些作图的方法，乃至于能够画出这样让你一看就能够理解直观的示意图。那看着这个示意图呢，你就能明白，长期以来呢，人们误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一维因果世界里面。然后呢，直到最近的一段时间，人们才反应过来其实呢，人们生活在一个每时每刻每一瞬间都生活在一个因果网络世界当中，就是二维的。又由于我们再也无法忽略时间在因果分析当中的作用，于是呢，时间作为另外一个维度，要把每时每刻的因果网络串起来。于是呢，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一个由时间贯穿的三维的因果系统世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之间的区别有多大。当你有了直观的比较之后，你就可以很轻松地明白说，用一维因果世界的眼光去看待真实的三维因果系统世界，实在是太局限了。如果仅用时来代表每个维度增加的复杂度变化的话，那么用一维因果世界的眼光，其实了不起只能看到真实世界的千分之一而已。而实际上，每个维度在增加的时候，真正的复杂度变化到底是多少？虽然难以确认，但是可以用10的 n 次方来替代嘛。那么，即意味着说，长期以来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那只不过是10的 n 次方分之一的三次方而已。透过这张图片重新审视的话，你就可以清楚且直观地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这张图呢，其实只是以因果关系为例去说明。事实上，概念与概念之间通过分类会产生关系，通过比较也会产生关系，通过因果还会产生关系。那这张图呢，显示的只是因果关系，对吧？仅此而已。但是差异已经巨大了。你想想看就知道了，人和人之间是非常不一样的。很多的人脑子里没有足够清晰、准确、必要的概念，并不足够多，对吧？没有那么多。比如说，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双盲测试，并不知道什么是举证责任，并不知道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就算听说过，也可能理解错，对吧？然后呢，首先呢是概念的量非常的不同。其次呢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的量，就十的 n 次方分之一的三次方的差别，对吧？ 很多人呢，仅以因果关系为例啊，很多人脑子里只有一维的因果关系，甚至不知道每时每刻是二维的因果网络，当然也不知道，其实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由时间串起来的，每时每瞬间的二维因果网络构成的三维因果系统世界。于是呢，他的脑子里也是有这么大差异的。然后你再想想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人脑子里的概念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清楚，但是也越来越复杂。到最后，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真的是非常的大。好，我们下节课再见。